ESPN Partial Pit.从第一节读起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主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络里拉出来。求你转向我，连续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。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并且痛痛地恨我。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愿纯正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我们知道这是大卫的诗，那么大概呢，就是当他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，他所写的一首。那么我们知道这首诗歌虽然没有直接说到病痛，虽然没有讲到他在病榻上的情形，但是可以笼统概括那个时候大卫所经过的。所以那一年呢，可以说大卫非常不平凡的一年。我们如果读圣经就知道说，大概他登上宝座以后17年他犯罪了，你记得吗？我的意思，他拿下耶路撒冷以后经过了17年，那么结果就在他最得胜的时候，大卫最可以说属灵最高峰的时候，他忽然就滑了一跤。所以我们都知道他的的确确得罪神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神的手呢一直没有离开过他。那现在11年过去了，11年以后呢，结果他的儿子亚沙龙是他最得意的、最像他的，可以说在他所有的儿子里面最俊美的一个，最能代表大卫的一个，最能够摸着大卫心的一位，结果起来背叛他。所以那又是11年以后，就是17年又加上11年以后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晓得说，这个整个的手，神的手并没有过去。虽然那是11年前犯的罪，但是11年以后呢，你看见说他的儿子起来背叛他，所以就在他被他儿子追赶那一段时间，他写了好几首诗。那这几首诗和他当初14年逃避扫罗的时候不一样，那个时候是神击打他，现在呢是神责打他。你可以看得见神管教的时候并没有离开他，所以他的日子呢好像是在艰难中间过去，他的日子呢也在病榻上过去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不是很长的日子。如果我们比起他第一次逃难，他逃大卫的时候，他扫罗的时候，那时候一共花了14年，从一个旷野到了另外旷野。那这一次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总共只有1年，不到1年的时间，但这1年的感觉就好像当初的14年一样。我相信他宁可被扫罗追赶，他不愿意被他亲生的儿子追赶。 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，那个滋味是什么样的滋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他经过那些日子的时候，每一年他都过了，但那一年是特别不容易的。那一年也许到了新年的时候，就像今天一样，现在摆在这前面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将来。每次我们到新年都是想到我们的前途，想到我们的未来，到底我们在神面前还有多少的日子蒙他的纪念，到底在神面前有多少的年月，多少的岁月神要让我们继续在地上经过的。当你平安的时候，当你快乐的时候，当你凡事顺利的时候，你觉得那年没有太多的感觉。但如果你觉得你经过了多事之秋，你如果觉得你经过了许多的患难，许多的痛苦，许多的眼泪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一年是不平凡的。那一年就问说，就一摆在你面前，那一年就是到底明天会怎么样，到底明天会怎样，到底将来会怎样。如果大卫坐在宝座上，他很稳定，他的江山是稳定的，他也是蒙恩。但是现在你看，他的性命是他儿子的手里，他的儿子要追讨他，他的儿子要追杀他，他的儿子要叫他要消灭他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没有人知道明天是怎样，也许是新的一年，但这一年到底有什么事要会发生呢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测验出来，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奉献给主的人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，你就很惊慌；如果一个人没有奉献，你就觉得很无奈，你就觉得不知道前面是要怎样怎样的。尤其当一个人在病痛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切健康，你这一年好像很容易经过；如果你想到这个人常常在病榻上，所以在这一段日子里面，你看见吗？从38章、40章、41章。38、39跟41章，那三篇的诗篇，我们主要是大卫在病榻上写，都在这段时间写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读25篇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期，在那段时间写的没有错，但是很清楚的，他好像站在十字路口，好像我们今天一样，站在一年最开始的时候。那如果我们没有在病榻上，我们的感觉不深；如果没有经过患难，我们的感觉也不深。但如果因着患难，因着苦难，因着病痛，什么都是未知数，什么将来什么都不知道，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有个祷告说，但愿将来所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求主能赐给我们长久的忠诚，终能够讨。所以诗篇25篇大概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写的。当他经过了那一年，是非常特别的一年。这一年好像当初的14年一样，14年好像还容易挨过，但这一年是最艰难的一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怎么解释这一年？很清楚的，大卫曾经在旷野里面等候又等候，终于等到登上宝座。现在也是一样，好像他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过日子一样，他一天一天的过。弟兄姊妹，到底他有没有明天？到底前面神怎么样安排他的环境？他当时不是把圣殿把约柜把它辞退了吗？本来约柜要跟随他的，如果约柜跟到哪里，神的同在就到哪里，但他把他辞退了。他告诉大祭司说，如果祭司们说，如果神喜悦我的话，有一天我能回来，如果神不喜悦我，我就罢了。因为他知道他得罪的神，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他知道神没有错，知道说现在神要把他打在灰尘里面，神要把他从骄傲的地方打到最谦卑的位置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在，所以他的灵是一个什么样的？你是个顺服的，是个谦卑的灵，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到了时候呢，神就会叫他升高。 他以为说也许要再经过十四年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当你读二十五篇的时候，他是个等候的人，所以他说：“愿纯正正直保守我，令我等候你。”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他所等候的，就希望有一天，结果呢，神叫他升高，升高的日子，回到宝座的日子，那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他得着政治赦免的那一天。我们说过了，今天如果我们犯罪了，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所以我们得着的赦免乃是恩典的赦免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如果得罪他，那个罪会结果子的，那个果子是会一直随着我们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看我们肯不肯顺服。如果肯顺服，那个日子很快就过去了；如果不肯顺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苦难是一直绵延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这种不定的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想到前途，你就想到道路；你想到道路，你就不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2014年的第一天，但愿主借助这个诗篇，能够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引导。我们都是罪人，像大卫一样，我们也常常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感谢主，他有赦免的恩典。对我们实在说来，虽然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但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，当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明天，还有不确定的这一年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这个诗篇二十五篇可以说是对我们最美好的一个诗篇，能够借着这个诗篇，能够让我们能够感觉大卫所感觉的，也能学一些功课是大卫所学过的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主把这一篇诗篇赏给我们是再好不过了。那这个诗篇一共有22节，希伯来文呢一共有22个字母，所以这是一首第一首诗篇里面的诗篇，是字母的诗篇。意思就是说，第一节呢在希伯来原文是用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，这是第一节。到了第二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。那么如果大家懂得希伯来